白鲸第88集。最热的气候能培育最凶残的爪牙，孟加拉虎就蹲伏在常青的香料树丛中。最灿烂辉煌的天空中蕴藏着致人死命的霹雳，美不胜收的古巴就曾遭受过老实安分的北方土地从未见过的龙卷风。同样，在那些目不暇接的日本外海，水手们会遭遇最最猛烈的风暴——台风。这台风有时会从一碧如洗的天空中爆发出来，仿佛一颗炸弹在一座昏昏欲睡的城镇头上爆炸一样。那天傍晚，迎面刮来一场台风，把皮古德号上的帆布都刮走了，只剩下了几根光秃秃的桅杆与台风苦斗。天一擦黑，天和海一起咆哮，雷声大作，电光闪闪，显出那几根无力的桅杆东一处西一处的挂着些破布在风中颤抖。那些剩下的帆布是第一阵暴风雨扫过时留下来供他随后玩弄的。Starbuck 抓住了一根护桅索，站在后甲板上。每次电光闪过，他就抬头看那些平时少不得而一到这种时候变成了累赘的繁复船具又遭到了什么劫难。斯德布和弗兰斯格则指挥着众人把小艇吊得更高些，扎得更牢一些，可是所有这些力气看来都是白费了。尽管已经提到了吊车的尽头处，埃哈布的那艘在上风头的艇子还是没能逃过厄运。海上风浪滔天，一直冲到这条摇撼的不能自持的船的侧高处，一头撞穿了艇子后部的底，使得艇子里的人就像透过筛子似的掉了下来。
这可糟了，糟了！斯达伯克先生，
斯德布眼瞅着那破艇子，说：“
可是大海想干什么，谁又阻拦得了啊？”哼，反正我斯德布对付不了。斯达伯克先生，你瞧啊，一个浪头打来之前，有这么长、这么猛的先锋啊，水满世界的流，然后是真正的浪头扑过来。哎呀，不过就我来说，浪头的先锋来了，我总得挡。到底只是在甲板上四处流，但是不用担心，这些都是闹着玩的。就像那老曲子唱的一样。说着，斯德布还真的就唱了起来。啊，大风刮得好开心啊。鲸鱼是其中的一个小丑，它的尾巴一扫，哦，海洋，你真是个滑稽、可乐、大胆、爱说笑、爱闹、爱哄骗戏弄的家伙。水墨向四处飞溅，这只是他喝的酒在冒气泡，在他搅拌调料的时候。哦，海洋啊，你真是个滑稽、可乐、大胆、爱说笑、爱闹、爱哄骗戏弄的家伙。惊雷劈开了一艘艘船，可是他尝了尝调过的酒，只咂了咂嘴唇。哦，大海啊，你真是个滑稽、可乐、大胆、爱说笑、爱闹、爱哄骗戏弄的家伙呀。 斯德布，住嘴！
斯达布克喊了起来。
随那台风唱他的歌，拨弄着咱们的锁具，当竖琴演奏。你要是个有种的汉子，你就一声都不要吭。哎，可我不是个有种的汉子呀，我从来就没说过我是个有种的汉子，呵呵，我是个胆小鬼。我唱歌是为了给我自己壮胆儿，斯达伯克先生。我告诉你吧，没有法子能不让我在这个世界上唱，除非把我的喉管割断喽。如果真把我的喉管割断了，十有八九我会最后唱首《荣耀颂》的赞歌给你听。疯子，如果你的两只眼睛瞎了，就借我的这双看看吧。看什么呀？啊，这么漆黑的夜晚，你怎么能比随便一个别的什么人看得更清楚些呢？啊，不管那个人有多么蠢，瞧瞧。Starbuck 抓住斯德布的肩膀，用手指着上风的船头，你注意到了没有？这大风是从东边刮过来的，正是艾哈伯打算去找莫比迪克要走的航路，正是今天中午他要船转过来走的道。现在你再看看那儿，他的艇子漏洞是在什么地方？在后梢的空位子。伙计，他爱站在那儿，他爱站的地方被打漏了。伙计，如果你现在非唱不可，那好，跳下海去唱个痛快。我简直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要出什么事情了？我说的不错不错，绕好望角走是回南塔克特最近的路。Starbuck 突然一个人自言自语起来，不理睬斯德布的问题。此刻敲打着我们要我们的命的大风，我们可以使它变成送我们回家的好风。那边朝上风头走，前途是一片黑暗，而顺着风走呢，是回家的路。我看见那边有光亮了，那可不是闪电迸发出来的光。说到这儿，正逢闪电过后漆黑一片的一段间歇时间，他的身边响起了一个人的声音，而几乎就在同时，一阵响雷轰隆隆地从头上滚了过去。谁在那儿？
老雷公。
艾哈伯说着，顺着船舷摸索着走过来，要走向甲板上的那个钻出来供他平时能站得稳一些的孔。一道长矛似的火光擦身而过，正好把他要走的道照得一清二楚。这里要交代一下，岸上的建筑尖顶要装避雷针，好把那危险的流体引入地下。同样在海上，有些船的每一根桅杆也要安这种针，好把流体引到水里。不过这针必须进到水中很深的地方，才能使它的末端不至于触及船体。更有甚者，如果长时间的拖着它在海里走，容易引发许多事故，而且还会对某些锁具造成不小的干扰，对船在水里行驶多少也是个障碍。
啊，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雷针 Starbuck 冲着水手嚷嚷着，刚才那一道电光像 投来的一把火炬照亮了艾哈布到他岗位上去的路，同时也突然引起了他的警惕。避雷针扔到水里去没有？快扔下去，船前船后的全扔，快！
且慢，
艾哈布叫着，
尽管我们是弱者，可还是要讲个公道。我倒想做出贡献，把避雷针插到喜马拉雅山和安第斯山上去，好让全世界都得平安，而不是只有我们在这里享受特权。随他们去吧，老弟。
你瞧瞧那上头，斯塔伯克叫着，瞧瞧那桅杆顶上的电光，电光！所有那些翻横的壁尖上都闪着清白的火光，每根避雷针尖端的三股也冒着三道尖细的白焰，三只高高的桅杆吱吱都在那充满了硫磺味的空气中静静地燃烧着，像点在祭坛前的三只巨大的蜡烛。
他娘的，那小艇顾不上他了。
这一刻，斯德布正在用一根锁子把他的那艘小艇紧紧地绑在船上，可是汹涌的海浪一直打到他自己的小艇上，艇舷把他的手狠狠地一夹，夹得生疼。
他娘的，
他赶快往甲板后退，一抬眼正好瞧见了那火焰，即刻换了口气叫道，
哦，那桅顶的电光啊，饶了我们大伙儿吧。
对于水手来说，咒骂本是家常便饭，他们能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昏昏欲睡之中咒骂，自然更会在与暴风雨搏斗时咒骂。站在中帆横壁上冲着汹涌奔腾的大海咒骂。然而在我的所有各次航行中，每当看来上帝要动手惩罚那条船的时候，每当听得他说出的 mini mini tigre ufars 这话，我是从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第24到第28节中读来的，那意思是上帝已经算出你的国家气数已尽，你所亏欠的甚多，你的国家将分归别人。一听到这声音已经和护卫所和绳锯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你却难得听到那种通常经常能听到的咒骂声。当那青白色的磷火正在顶上燃烧的时候，那些像中了魔法似的水手中极少有人说话，他们扎成密密麻麻的一堆，站在船头楼上，所有人的眼睛都在那淡淡的磷光中闪闪发亮，像一个遥远的星座中的星群。经着鬼火似的磷光一衬托，那个大个子黑人达果登时显得比他真正的个儿又高大了三倍，像是一块从中发出声声响雷的黑云。塔希特克张着的嘴露出了跟鲨鱼牙齿一样白的牙齿，闪着一种奇异的光，活像他的牙尖和桅杆顶部同样冒着电光。在这奇异的电光的映照下，季奎格身上的图纹也像撒旦一般吐出蓝色的火焰。啊、哦！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终于随着头上青白色的火光而完全散去。皮古德号以及他的甲板上的每一个人又一次为夜幕所吞噬。过了一会儿，斯塔伯克上前走了一步，推了推一个人，那是斯德布。
你此刻在想些什么，伙计？我听见了你的喊声，那可是跟你唱歌的时候不一样啊。
是是是是不一样。我说求那桅杆顶上的电光饶了咱们大伙儿吧。我如今仍然希望那电光能饶了咱们。
可是电光会只饶那些哭丧着脸的家伙吗？难道他对笑得出来的人就不发善心了吗？
嗨，你瞧啊，斯达伯克先生啊，天太黑了你也瞧不见，那就听我说吧。我看咱们见到的那桅杆顶上的火光是个好兆头，因为那几根桅杆一直通到一个船舱里，这舱有一天就会装得满坑满谷的抹香精油，你明白吗？所以这些精油就像树身里的枝叶一样，也会渗进桅杆里头往上流。不错，咱们的三根桅杆将会像三支抹香精之蜡烛一样，这就是咱们见到的前头的好光景。在这一刹那间，斯塔伯克瞥见了斯德布的脸的轮廓，接着开始一点点地看清了这张脸。他向上一望，叫了起来：“瞧啊，瞧！”原来又见到了桅杆肩部的青白色的电光，只是显得比刚才所见的更加诡异了。
那桅杆顶上的电光，饶了我们大伙儿吧！
斯德布又喊了出来。在主桅的底部，正在那定着的金币和火光之下，那仙教徒就在埃哈伯面前跪着，只是他埋下的脑袋拧向一边，不冲着埃哈伯。有几个水手正在那些拱起的耷拉着的锁具近旁忙着固定住一只桅杆，这时一见那电光都愣住了。大家凑在一起，钟摆似的吊在锁具上，活像一嘟噜麻木了的黄蜂停在一棵果树的低垂的枝桠上。这些仿佛中了魔法的人姿势个个不同，像是那些赫古拉宁的骸骨，有的站着，有的举步欲行，有的则在奔跑，另有一些呆立在甲板上，像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然而所有的人的眼睛都望着上面。
好好，伙计们，
埃哈伯叫着，
往上看着他，看明白了，那白色的火焰只是在给我们照亮去找白鲸的路。把那些主桅上的链环递给我，我要搭着这脉搏，让我的脉搏和他的一起跳动，血与火在一起正合适。
然后他的左手抓紧了那最后一个链环，转过身来，一脚踩在那仙教徒的身上，眼睛定在上空，右臂抡得圆圆的，笔直的站在那高高在上的桅尖喷着的三股火焰之前。
啊，你这真火的真神呐、啊！我在这些洋面上曾像波斯人一般礼拜你，直到在受圣礼时被你烧得留下了这伤疤，直到如今。我现在知道你，你这真神，我现在也知道了，对你真正的礼拜便是造你的反。爱你敬你并不会使你发善心，甚至因为仇恨你就能开杀戒。于是大家被宰尽杀绝。如今连啥也不怕的傻瓜也没有一个来面对你了。你有无需言说也无需占有地盘的威力，这我承认。可是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也要和这种无条件主宰我的威力抗争。在那些似人非人之中，有一个有人格的人站在这儿。虽然这往最好里说，也只是一个点滴。不管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要朝什么地方去，只要我活在这人世间一天，我就有一天自己的高贵的人格，而且觉得我自有我的至高无上的权利。然而战争带来的是痛苦，而仇恨则是灾难。你哪怕只以你的最低级的爱对待我，我也会向你跪拜吻你。然而你， 假如君临一切只是以最高权力出现，即使你出动了世界上弹药给养最充足的海军，这里的人照样不以为意。啊，你这位真神，你把我变成你的一团火，我将如一个火神的真正的孩子那样把火吹回到你的身上。
电光突然一再闪过，三根桅杆肩部的九股火苗往上窜到以前高度的三倍。艾哈伯和其余的人都闭上了眼睛，艾哈伯的右手死死地按住了自己的眼睛。
你有无需言说也无需占有地盘的威力，这我承认，难道我没有这样说过吗？你也没有逼迫我这样说，我现在也不会丢下手里这些链环。你可以使我成为盲人，但我那时候可以摸索着走路；你可以将我火化，但我那时候可以成为一堆灰烬。接受这双可怜的眼睛和捂住眼睛的手的敬意，我不会接受它。闪电穿过我的脑壳，我的眼球疼啊，好疼啊！我的整个麻木的脑袋好像是被割下来了一样，在地上滚，脑浆流了一地。啊啊！我被蒙住了眼睛，可我还要对你说，你固然是光明，你已经跳出了黑暗，可我是跳出了光明，跳出了你掌握的黑暗。那些标枪不再飞来，张开眼睛，看得见还是看不见？那儿火还在烧。哦，你真是仁爱为怀。现在我在为我的族系增光添彩，不过你只是我的火热的父亲，我的可爱的母亲，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哦，多么残酷啊，你拿他怎么了？这就是我的问题，然而你的问题更大。